今天原来我在准备了这一篇讲章之后，心里一直很不踏实，不知道是不是神要我真的是传这个信息。可是今天早上在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个 Dr. Hood Pastor Hood 的信息，还有有一位女士，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 Outreach Pastor 的太太，她独唱了一首歌，在她唱歌之前她引用了圣经，就让我真是很踏实的知道这是神今天要我来讲的信息。她提到罗马书，在我们等一下会谈到那个信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觉得，就当你们信主的时候，你们听到的福音的信息是什么？我记得在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我二哥的有一个同学的母亲到台北来，要暂住六个月，因为他来医病。那他在我们家暂住的半年的时候，他常常去教会。那每次回来的时候，总是大包小包的带回东西来，里面有的时候是食物，有的时候是日用品、衣物，各种样的东西。然后他还跟我妈妈讲，他讲，你和我们一起去嘛，到那边你只要听一个钟头，在那坐一个钟头，就可以拿到很多不要钱的东西啊，奶粉、衣服。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到教会，是为什么？到教会来，哎，我们向神求，求了就可以有我，给我有好工作，我的病就可以得医治了。我们是不是也真的就是为着各种好处来信主？我想大家大概不是这样。我相信在这边的各位都知道，我们信主最大的好处、最大的福分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有永生。当然了，有的人也许会认为我们有了永生以后，已经信了主了，我们有了永生，罪已经得赦免了，我们这个门票进天堂的门票已经拿到了，只要在家里等待就好了，是这样吗？反正因信称义嘛，不是要行为来表现。最近段姊妹领了很多他们学生团体中不少的新同学一起去阿拉巴马福音营，在那边有很多人信主了，不光信主，他们感受到生命的改变，就像邢如意姊妹，还有我们的党心地姊妹，前天做的见证，他们里面说什么？他告诉我们，在他们接受救主做他们的主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有了改变。今天我就想让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中的信息，看一下我们在这个生命中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让我们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要打开你的话语， 在这里我们要查考，在我们信主以后的新生命应该是怎么样的生命，应该要怎么样活出来，怎么样改变。主，我们就把我们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就求你引领保守，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来。我们在此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到加拉太向他们传不正确的福音，把他们引歪了，所以他在这里更正，指引他们要走纯正的道路。保罗先在加拉太书二章六到七节里面对加拉太人宣告，他叫的他们不是因为哪一个有名望的人，而是神直接呼召了他。我也想在这边跟大家声明一下，我站在这里向大家传信息，并不是因为我是高长老的太太，而是神感动了我，让我去接受装备，并且在加州案例成传道，来做神的出口。
Amen。
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四到五节里面，保罗是为着真理一刻也没有容让那些假弟兄。在十一到十四节里面，他更是提到，即使教会的柱石彼得面前，当彼得有可责之处的时候，他也当面抵挡，而且告诉他不可以。本着这样的信念，一年前在我们教会来过一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很多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都在场。他讲过，他讲现在我们是在新约时代了，一切旧约的典章都不合时代了，我们不必要再理会旧约所说的典章。我们既然已经因信称义了，只要每次犯罪以后向神认罪，神都会原谅我们，对吗？是吗？我看到有姊妹摇头，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知道，罪一犯再犯是不可以的。在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节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那希伯来书六章四到六节说，论到那些以蒙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圣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不可以的。我们既然得了神的原谅，就不能再继续犯罪。在这里，在罗马书六章一到二节中也告诉我们，但断乎不可。我们是罪上死了的人，我们不能人活在罪中。很多人认为保罗书信的主题是因信称义， 大家是不是也是这么想的？我们听到很多传道人都是这么讲，很多神学家是这么讲。可是当你仔细的去查考保罗书信的时候，发现保罗书信中只提到因信称义9次。保罗书信中所的称义，把所有的称义字样都加起来，包括因信称义，也只有22次。可是在保罗书信里面，他提到在基督里这个词汇出现了一共29次之多。所以我同意有些神学家的论调，保罗书信的主题是在基督里，我们是在基督里才能因信称义，在任何别的名下无法因信称义。我们应该讲一个比例来设计，来看一下我们这些经文。有一个机器人的设计师，他的朋友向他传福音，告诉他神爱你，我们应当认罪悔改归向神。他说我犯罪是因为神把我造成这样的，他本来就当为我的罪负责，他既然创造了我，他本来就该爱我，就跟我造了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出了差错就是我的错啊，我就当然要负责啊。那当然我造了机器人，我也很爱我的机器人啊，感谢神他没有把我们造成机器人，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他让我们有自由的选择。可是他并没有创造罪，他也没有创造罪。我们所以会犯罪，是因为先祖亚当受了撒旦的迷惑，让罪进入了神所创造美好的世界，让我们因此会造成有了罪性，会犯罪。在哥林多后书5:17里面讲，人若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腓立比书3:20-21中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成荣耀的身体。因信称义之后，我们已经成了新造的人，是天国的子民。现在他在地上，我们在地上是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接我们去与他同住。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活出和我们生命相配的天国子民的身份呢？保罗在加拉太书2:17中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称义之后成了新造的人，已经不是罪人，在日常生活中就应该彻底的改变，不能再像从前按着亚当遗传的罪性去犯罪，贪恋世俗。因为耶稣基督不是罪的创始人，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犯罪的。 但是耶稣基督爱我，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让我们只要相信接受，就能在基督里因信称义，成为新造的人，得到由他来的生命。那我们既然有了这个新生命，我们是不是应该活出这个新生命，不再继续犯罪呢？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应当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的生命。让我来讲一个故事。有个少年人背着陶制的花盆，在要绕过很大的一个扭曲婉转的山路，要到过了山头另一边的一个村庄去。他走着走着，不小心他背着的那个花盆的绳子断了，断了花盆，陶瓷花盆是不是就会摔破了？他看了一下，就赶快继续赶路。那后面有个人就跟他大声喊了：“年轻人啊，你的花盆破了，你为什么不回头看一看呢？”那个少年人说：“已经碎了，回头又有什么用呢？难道要背负无用的碎片翻山越岭吗？”在这里一样的，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的新生命还有漫长的道路在下面，我们要也像是要翻山越岭一样，我们是不是还要背负着我们罪的重担，继续走这个山路呢？不是的，我们应该放下，把这过去的重担、罪担放下，然后才能够轻省的走这个成圣的道路。因此，因为在山的那一边，神在等待我们，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我们必须要远离罪，才能亲近神。马丁路德在做他的罗马书注释的时候，还有他也做了加拉太注释，他在写这一段信息的时候，他说了：一个人若是基督徒，他便超越了罪。信把基督徒与基督亲密的连接起来，因此基督的义、得胜和生命都是属于我们的。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应当放下罪担，披戴了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披了羔羊皮的狼，而改变，我们就变成一个新的人，完全的改变。一个新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原来的老我，原来的有罪的人，跟耶稣基督交换，把我们的旧人钉在十字架上，和耶稣基督一起钉死，然后我们来接受耶稣基督复活的新生命，在我们心里，在我们里面 活出来，是什么样的生命？是从里面活出来耶稣基督的生命。
Amen。
既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带我们死了，我们的老我当然也和他一起死了。现在复活的我们是一个新的人，是一个圣洁无罪在基督里的心。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活出跟这个新人相配合的生命？罗马书六章六节中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的，现在活着的不是以前的我，而是基督里的新人。大部分人传福音最喜欢用的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不知道这句话对你们一样有什么影响，大家都很爱这句话。神爱我们所有的人，感受是什么？我是这些所有人中间的一个，是不是？有没有觉得很 personal 的亲切感？有没有像是那么亲切？但是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二十章二篇二十节，加太书二章二十节里面，他告诉我们，当我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更是觉得很 personal， 让我真是感受到神爱的是我，他是为我在那十字架上被钉死。我感觉到更个人化了这段信息。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会曲解这段圣经，在初期教会到今天，很多人都会提到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说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就可以继续犯罪，继续称义，继续被神的恩典来赦免，活在更多的恩典中。你们觉得对吗？这里不是明明是讲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了？我想这是有人断章取义的错误。这是为什么我常常向大家提到，我们看圣经要看前后文，不能断章取义。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尤其罗马书前面的经文五章十五节里面讲的，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就更加倍临到众人吗？在前面也更是讲到，我们不是要继续犯罪让恩典显多。这边讲的主要的意思是，当我们罪有，虽然显得有罪多的人，到得到的恩典可能是因为原谅的关系更多。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比较清楚。 在一个监狱里有个囚犯，他因为杀死了仇人一家八口，八条人命，所以被抓进监狱是死囚犯啊，是终身监狱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小偷，他也在同一个监狱里，那有一个牧师去跟他们传福音，带他们读经，在他们读到罗马书5:20的时候，牧师就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罪虽然多，但是主的恩典却是更大。他还没解释完呢，那个小偷就说，既然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多，我快要被假释了，我也出去杀一个人，让恩典更在我身上显多。保罗在这里怎么告诉我，在罗马书6:2里面说，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当我们真正的信靠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时候，生命就起了变化，就像邢如玉姊妹还有党兴弟姊妹所做的见证，环境没有改变，还是在 ETSU 现在，但是心态却变了。这种改变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而是持续不断的，还会继续再改变，会继续让你更像耶稣基督。保罗在6:3-4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是为了要让我们有新生的样式，能和他的恩典给我们的新生命相配。既然我们归入他的死一起埋葬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旧生命修改一下就好了，是吗？不是的，这个新生命不是把旧生命修改一下，而是全新的生命。有一个公司的部门经理做了这么一个见证，他大学毕业了以后就一帆顺风，造成他很骄傲。他骄傲地说，在家里也说，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在公司里他是主管，我是一家之主，我是这个公司的这个你们的上司，我说了才算。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常常总会挑太太的毛病，孩子的毛病，也会挑他的部下的毛病，大家会怎么样，躲着他嘛，对不对？他觉得他人缘很不好，他过得也很不愉快。在这个时候他看到在公司里有一个小办事员，每天都跟每一个人都很快快乐乐的跟每一个人打招呼，他哎呀，他怎么活得那么喜乐呢？他知道那个办事员没什么钱，他也知道家里好像也常常没有薪水拿回去就没饭吃，他在想，哎，他怎么那么喜乐？为什么我没有像他一样的喜乐？他有天就去 跟那个小办事员谈了一下，当他谈了以后，那个办事员讲，他我有什么好忧愁的，凡事只要我带到神的面前求，主耶稣总是给我丰富的预备，比我所想所求的还要多，所以我当然活得很快乐。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想啊，我也要去寻求看看，真的有这么一位神是能够让我能够变快乐起来吗？所以他开始去寻求，长话短说，他信主以后，他也开始慢慢的学习着让神来管理他的生命，他活在爱中，他有了新生命、新盼望、新观念，完全充满了喜乐的知道自己将来会有永生。他也同时带领他的家人朋友信主，就像在罗马书5:21里面所写的一样。洗礼其实是象征着神对我们的拯救，把我们包裹在耶稣基督里，让由亚当遗传下来的罪与主同定十字架，然后和他一起复活。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以后，我们是不是还活在旧的生命？不是了，我们有耶稣基督来的新生命。在希腊文中间，罗马书6:6里面讲到，我们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这个同钉十字架用的是过去被动式，表示这个不是今天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也不是明天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而是表示我们过去已经同神定了十字架，这是过去的经历。那这个旧人，我们的旧人是指什么人呢？那是我们从前在亚当里面遗传下来的，就是我们的老我。这个老我已经被钉十字架了，在这边讲，在过去，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的那一刻，就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了。注意了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这里是钉死的是谁？钉死了是我们犯罪的那个老我。钉死的是不是罪？不是罪。罪是不是还活在那儿？是，罪还在那边，他还是活得很高兴呢，还用各种不同的姿态来引诱我们， 要让我们去犯罪。就跟我从前听过一个人解释，在从前在伊甸园里面，为什么亚当会犯罪？因为他心里，他是那个我，心里有那个感受，他活着的时候，他就有那个骄傲，想要像神一样，能够自己设立所有的这个规则，才会被撒旦去引诱，告诉他，你如果吃了这个果子，就可以像神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旧人在那个罪，那个撒旦来引诱我们的罪是一直在那。我们的老人，如果旧人老我被定死了以后，就不会对那个引诱有反应。不会再受他的诱惑。再用一个故事来讲会更清楚一点。有一个台商，大家都知道台商是什么啊，到大陆上去做生意，在上海花花世界。那在谈生意的时候，大家大概也都听说过，常常会到一个饭店里请来这个陪酒的女子，当然了，在酒色的引诱之下，她难免有的时候就会失足，就会犯罪。她在那边的想法的时候，她讲：“哎呀，反正我只是逢场作戏嘛，啊，不是认真的。”可是每次他回到家里，妻子总会为这件事跟他吵架。后来他们一起，因为朋友向他们传福音，到教会去开始信主了。当信主了以后，他们有一天在主日学读到6:19，哥林多前书6:19说，岂不知你们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他就感觉到，哇，我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那么肮脏，怎么能够成为圣灵的殿呢？他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觉得他很不配。可是每次去上海的时候，有的时候做生意在那个场合里，也很难压制的他自己不被引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有时候会受到引诱，还是有时候偶尔出点错，老我还没有定死。直到他读到罗马书6:6，他回到家里以后，就想到这一句，他就讲，我要把这一个背诵下来。他把6:6背下来，然后他每一次再去上海的时候，他就每天就在那边一直就在背那一段圣经，那一节圣经。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这个时候他就讲，他已经定十字架了，是死人了。所以他就在念这一段圣经，他就讲，我是死人了，不能有反应，不会有反应了。他背了，每天就记着这一句话，使人不该被罪引诱啊， 所以看我是死人，我这个老我已经死了。他所以每次去上海的时候怎么办呢？每次到那个场合就讲我是死人，我是死人，不能被引诱，所以他就不再跟他们同流合污。那些上海其他那些商人就想啊，哇，他这个人真是改变了，他讲话一定有信用的，不会骗人的，所以还是继续愿意和他做生意。做生意，他太太就想到，哇，对过去的事，从前他犯的事，他做的事，他我也是死人了。过去的事，对这个过去的事，我是死人了，不该念旧账。去算旧账，所以他也不应该有反应。夫妻的感情就这样更融洽。所以今天我们应该天天向罪看自己是一个死人，宣告我们已经与主同定死架，活着的不再是我的老我，而是耶稣基督买赎回来的，在耶稣基督里的新人，是属神的，不是属我们自己的旧人。我们还可不可以做罪的奴仆？当然不可以。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一个在基督里因信称义的新人，称义了以后就应当定死旧人，不再继续故意犯罪，当然应该开始过一个让耶稣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新生活，走在基督里成圣的。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称义以后